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啊，这些年咱们的这个生活水平啊是越来越高，大家伙儿最关心的话题呢就是怎么养生，怎么健康长寿啊。甭说咱普通人了，就连欧美的那些个超级富豪们啊，都折腾出一堆这个延年益寿的法子来。今天有人打这个补脑针，明天有人换血换细胞，那叫一个花样百出。不过现在基本上大家都达成了一个共识啊，那就是比起烧香拜佛来，还是得仰仗这个现代科学，听从这个专业人士的意见才靠谱。其实啊，追求长寿这个事儿啊，它不光是现代人的专利，古人一样对这事儿特上心，甚至那古人想的更大，是吧？他们不光想延寿，甚至还想着要长生不老呢。那这些个古人为了长寿都干过点什么呢？咱们今天就来聊聊这个事儿。在古代啊，尤其是在科学还没影的时候，延寿啊，那完全就是玄学，谁也说不清楚为什么有的人就能活得久，人的寿命都是靠什么来延续的。所以那时候诞生出来的理论啊，往往都不太正经，也可以说都是些邪门歪道。这其中最有名的，大家都听说过的，就是这个炼丹术。好家伙，那各种偏方草药往火里扔啊，炼出所谓的这个仙丹妙药，据说是吃了就能长生不老。这套东西啊，流传了2000多年，一直延续到现在。只不过现在不叫仙丹了，改个名儿叫保健品功效那块写的，其实还是延年益寿、长生不老那一套。是吧？这不就是换汤不换药吗？那为什么这玩意儿能一直流传这么久呢？其实道理也很简单啊，对当事人来说呢，主要就图一个省事儿。这玩意儿一不需要你守什么复杂的规矩，二不用沐浴更衣跳大神，就直接找人搞点药吃下去，就能长寿长生了。那这说白了，你这就只需要干俩事儿啊，花钱吃药。那这可太轻松了。不过真信这套的人啊，多半都是想长生不老想疯了的。其实大多数人对这玩意儿都不买账。韩非子里就有这么一个讽刺长生不老药的故事，说有个人想献给楚王这个不死药，顺便讨点赏赐。门官正拿着药往里走呢，结果被这个楚王的进士给拦住了。这个进士就问这玩意儿能吃吗？门官顺嘴回答说这个能吃，结果进士是二话不说直接把药抢过来给吃了。楚王一听气疯了啊，这么难得的仙丹让你给截胡了，把他给我砍了。这个进士呢倒是不慌不忙的甩出来一堆理由，第一啊，这药是门官说能吃我才吃的，这怪不着我啊。第二，人家献上来的是不死药，我吃了这药结果您把我杀了，那说明这药是死药啊，那不就成了有人骗大王您了吗？您要真杀我，那这不等于昭告天下您被人蒙了吗？楚王一琢磨，好像还真是这么回事儿，最后呢也就没治这个进士的罪。韩非子里的这个故事啊，意思很明白，就是拐着弯的骂那些痴迷不死药的人，那就是脑子被驴踢了。可即便如此，依然还是有不少帝王执着于追寻这个长生不老药。最著名的就是秦始皇。一开始的时候啊，秦始皇本来是想自己坐船去海上找仙山，结果呢这个海浪太大，秦始皇那是从小在内陆长大的，他受不了这大风大浪的。结果这时候蹦出来个方士徐福啊，号称自己见过仙山，然后忽悠了秦始皇一大笔钱，还带着几千的童男童女一起出海，结果那是一去不复返，再无音讯。秦始皇呢最终病死在沙丘，终其一生也没等到他梦寐以求的不死药。本来啊，秦始皇这应该算是首战失利了啊，那这后世的皇帝们应该从中吸取教训才对，是吧？但事实证明啊，当这个诱惑足够大的时候，太多的人都会选择性无视一切的事实和那些历史教训。就算像唐太宗李世民这种前半生英明神武的皇帝，到了晚年，那也一样没忍住，走上了这条歪路。 太宗年轻的时候能征善战这块那是一把好手，但是在教育子女这块他是明显不太行。先是他的第五子齐王李佑谋反，后面又有太子李承乾与大臣合谋夺位，结果废了太子吧，还有四儿子李泰试图夺嫡，最后好不容易立九儿子李治为太子，太宗又觉得李治过于软弱了，担心他当不好皇帝，就这么长年累月的处理这一堆的糟心事啊，另外再加上种种的顾虑，太宗皇帝的这个追求长生不老，然后自己永坐帝位的想法就越来越强烈。于是太宗在晚年的时候开始遍寻偏方，开始炼丹。咱也不知道是手下有意为之啊，还是太宗运气太好，吃了这么多土法炼出来的丹药也没吃出什么问题来。按理说一般人这会儿就该明白过来了，这所谓的长生不老丹就是纯扯淡，没啥用，是吧？可这会儿太宗已经魔怔了啊，他反倒觉得是自己的原因，是因为自己吃的这些个丹药档次还不够高，得找更牛的人来炼丹。皇帝困了，那自然有人给递枕头，是吧？在这个贞观二十一年，也就是公元647年，王玄策带兵大破中天竺的时候，碰到一个天竺高人，自称懂这个长生不老之术啊，已经活了200岁了。王玄策不敢怠慢，立刻给人带到了长安，介绍给了太宗皇帝。太宗高兴坏了，啊，国产的丹药不好用，那咱就得指望这个进口货啊。于是立刻让这位天竺高人为他炼制丹药，历经两年的时间。终于在贞观23年，也就是公元649年的时候，丹药炼成了。为了确保有效啊，太宗还特意移驾到终南山的翠微宫，祈愿神仙保佑自己的长生事业能够顺顺利利。结果呢，这天竺高人下料下的有点太狠了，太宗吃完丹药以后啊，立刻就重病卧床了，不久呢便暴毙在了这个翠微宫里。但这话又说回来，中国历史上也不是没有真长寿的皇帝，比如梁武帝萧衍就是其中一位，他按虚岁说活了有86岁，按现在的实岁算也得有85岁。作为南梁的开国皇帝，萧衍前半生算得上雄才大略，知人善任，但他的这个长寿和他前半生没太大关系，更多的还是源于他的生活习惯。这位爷呢，从来不暴饮暴食，每天雷打不动就只吃一顿饭，而且饮食习惯啊非常健康，从不吃大鱼大肉，主要就吃一些粗粮和蔬菜。咱们从现代医学角度来看啊，这是非常健康的饮食模式，那是从根儿上就减少了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。再一个呢，萧衍还不喝酒。大家都知道酒这个东西啊，少喝一点也就算了，要是长期喝啊，就算你这个身体素质再棒，代谢能力再好，那它也会引发各种毛病，弄不好就是肝癌。另外这史书中呢还这么评价萧衍，说他六艺被闲啊，那兴趣爱好是十分的广泛，没事就爱弹个琴玩个音乐啊，下下棋写写字什么的，甚至萧衍的这个骑射弓马都玩得非常好。这些爱好啊，不仅修身养性，还能锻炼身心。当然了，他的长寿还和他的这个晚年的爱好信佛有着很大的关系。甚至咱们进一步讲，他的这个情况用信佛已经不足以来形容了，那得叫宁佛。在50多岁的时候啊，萧衍第一次接触到了佛教，从此呢便沉迷其中无法自拔。在63岁的时候，萧衍第一次舍身出家，尽管三天以后就还俗回来继续当他的皇帝了，但是从此开始出家啊就成了萧衍的一套手段。之后他三次出家，每次都是朝中群臣一起凑出大量的钱财捐给寺庙，以此来赎回他们敬爱的皇帝陛下。为什么说萧衍的长寿和这个信佛有关呢？咱们试着代入一下啊，一个人如果可以不顾正事，每天就跑去念佛，那他自然心里的压力就没这么大，是吧？您这都两耳不闻窗外事了，而且又不是去搞什么声色犬马这些伤身体的事儿，对吧？每天这都早睡早起的啊，起来呢无非就是念念佛经拜拜佛， 那这个心里没啥压力，生活又规律，身体自然也就健康长寿。不过话说回来，萧衍这种长寿啊，代价也是非常高昂的，大量钱财被捐给了寺庙，搞得国库空虚。按照当时的记录，都下佛寺500余所，穷极红利，僧尼10余万，资产丰沃，朝廷穷的底儿朝天，再加上萧衍天天只管念经不管政治，南梁的情况当时是一团糟。最后区区一个北朝叛将侯景，就带兵打得整个南梁朝廷人仰马翻。侯景攻下建康之后，他的兵马就跟在自己家似的，那是想进皇宫就进皇宫。梁武帝萧衍看了很纳闷啊，就问身边人这是谁的兵啊，侍从回答说这是侯丞相的人马。萧衍一听非常生气，破口大骂道，什么丞相，不就是侯景那玩意儿吗？这话传到侯景的耳朵里，他心想了，哟，你这老头儿城都被我打下来了，还跟这儿嘴硬。于是派人盯着萧衍，并且削减了他的吃食。结果萧衍一个80多岁的老人被困得口苦干渴，喊话想要点蜂蜜水都没人搭理，最后饥渴交加，气急攻心，就这么被活活的气死了。想想也是讽刺，堂堂一代开国皇帝活到80多岁，这岁数在历代帝王里都能排到前列了，结果最后却落得这么个下场，也算是自作自受了。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啊，咱们穿插一条广告，10月16日到21日，寻迹啊将携手咱们这个北大历史系的辛德勇教授，邀请您一同走入日本，来体验这个与众不同的文化之旅。辛教授呢被很多人称为这个北大新神啊，虽说是神，但不像是这个老学究那样一板一眼的啊。辛教授是一个特别可爱有趣的人，他敢于这个挑战权威史料，而且啊经常是这个语出惊人。这次游历日本，辛教授会分享很多自己的研究，甚至会推翻某些大众认知，相信咱们的参与者一定会有很多收获。这次的行程呢有很多的这个重头戏，比如在这个全屋博物馆，辛教授会分享超越目前全世界青铜器研究者的重要研究发现。在这个南禅寺呢，你会知道为什么龙并不是中国的图腾。在福建道河的千本鸟居，辛教授还会这个和大家分享为什么这个日本的饮食之魂来自中国。在泉涌寺，面对杨贵妃观音像，咱们会一起重忆这个马嵬坡的真相。还有这个东大寺大佛、平等院凤凰堂、隆安寺、银阁寺等等等等啊，咱们都知道这个历史上啊，日本是深受这个中华文化的影响，却又与中国啊有很大的不同，这些都值得我们探寻，更值得思考，是吧？所以感兴趣的朋友们，欢迎大家扫码报名。咱们再说这个中国最长寿的皇帝，那必然得是清高宗弘历，也就是这个乾隆皇帝。乾隆皇帝按虚岁算活了89岁，10岁88，这个岁数别说在古代，放在现代也算得上是长寿老人了，起码人家也能领25年的退休金了。而说起乾隆的长寿，其中有诸多因素。现在一些人老爱吹捧乾隆长寿和吃那些个养生的中药有关啊，天天拿各种药方往乾隆这儿贴，整得好像乾隆是吃了他们这方子才能长寿一样，这纯碰瓷儿，相当扯淡啊。古代哪个帝王不是各种名贵的药材供着的？这玩意儿要真有用，那古代这些个皇帝们还不得个个活得赛王吧。归根到底，乾隆的长寿最重要的原因是人家基因好。首先咱说乾隆他爷爷康熙活到了68，这岁数在皇帝里算高寿的了。再说他妈乾隆他妈孝圣宪皇后钮祜禄氏，人家一直活到86岁，是中国历史上寿命最长的太后。除此以外还有一点很重要，乾隆接手的是个好的不能再好的摊子，他爷爷康熙灭鳌拜，平三藩，收明政，该稳定的都给他稳住了。他爹呢苦心经营10几年，天天忙于政事，58岁就给自己累死了，是吧？就这样经过两代人的努力，终于把一个兵强马壮国富力强的清朝交到了乾隆的手上。所以啊，乾隆不需要承担太大的压力去经营这个摊子，他只需要查漏补缺就完事儿了。 准噶尔没平，就趁着他遭灾的时候给平了。西南小国不服，那就发兵征讨，反正国家有兵有将，有的是实力让他折腾。而且啊，乾隆自己非常懂得分散压力，他只管出想法，具体怎么实现他不去想，都交给下边的人自己琢磨去。为什么咱们讲在乾隆时期这个和珅最受宠啊？那是因为和珅能揣摩上意，明白乾隆什么意思，还懂怎么处理这些大小事务，同时呢又不对乾隆有什么威胁，大事儿啊还都让乾隆拿主意。所以咱们说这个和珅啊，其实应该算是这个大清的常务副皇帝，是吧？起码皇帝的工作压力都在他这儿扛着呢。而被解放出来的乾隆呢，自然就可以悠哉悠哉的下江南游山玩水去了，顺便搞他那些个文人创作呀。乾隆也不光是舞文弄墨，平常一样也注重锻炼啊，动不动呢就外出搞个围猎，骑个马拉个弓什么的，锻炼锻炼身体。就在这样的生活状态与精神状态下，乾隆自然是得以长寿。在他八十大寿的时候，乾隆会见了英国大使马贾尔尼。马贾尔尼对乾隆的状态感到惊叹，并在他的记录里写道，中国皇帝动作敏捷，举止优雅，经常面带微笑，脸上没有衰老的痕迹，虽然已经八十岁，但看起来更像是不超过六十岁的人。可问题是，乾隆的长寿对老百姓来说未必是好事儿。乾隆时期六下江南十全武功，打仗大兴土木，把他爸和他爷爷积攒的那些个家底儿是造了个七七八八。刚刚提到的这位英国大使马贾尔尼，他们的使团当时是先坐船到了中国广东的黄埔，然后一路跋涉北上，最终在承德避暑山庄见到了乾隆。所以英国使团这一路看到并记录了当时大清的真实状态，整个帝国遍地都充斥着贫困，老百姓们穷得叮当响，衣衫褴褛，甚至裸体，军队也像要饭的一样穿得破破烂烂，洋人们吃不完扔掉的食物都会被大清的百姓抢着吃。因此到了这个乾隆朝后期啊，是民变四起，百姓的生活那是穷困潦倒，苦不堪言。对活在乾隆朝的老百姓来说，这样的皇上活得越久，自己是越倒霉。而乾隆在政治上的任性呢，也给后人挖了一个大坑。从他死后开始，大清的衰落已经不可避免。相较于乾隆这种由于自己长寿玩垮了一个朝代的情况啊，日本江户幕府的开创者德川家康和乾隆那是形成了鲜明的对比。他依仗着自己的长寿奠定了一个朝代。在日本战国时期啊，成年男性的平均寿命也就是40多岁，德川家康硬是活到了75，寿命远超同时期的这些个日本大名。也正是凭借着这个长寿的优势，德川家康熬死了和他大眼瞪小眼的丰臣秀吉，最后历经官员合战、大阪东之阵和下之阵，灭了丰臣家，掌握了全日本。而对于怎么才能长寿，德川家康呢也有一套自己的心得。首先啊，就是得锻炼一个好身板，作为武家骑马挥刀这些啊自然不必多说。德川家康也和乾隆一样喜好狩猎，尤其喜好这个鹰兽，就是用这个专门受过训练的鹰发到野外，人骑着马跟在后边，人鹰配合狩猎各种动物。其次呢，德川家康在饮食上那是非常克制，当时的武士大名，尤其是领地产出比较富足的大名，都喜欢吃得很奢华，以此呢来显示自己的地位。但德川家康作为天下人，反而在吃饭方面非常克制，当时的日本人以吃白米为上等，甚至将白米称为银舍利，那一般的老百姓基本上没机会吃，只有高级武士才有钱吃白米。当时德川家康的领地已经有250多万担了，就算他全家老小一天八顿都吃白米饭，对他这种大大名来说也不过就是眨眨眼的事儿。但德川家康却坚持吃麦饭喝味增汤，副食呢就是腌菜和鱼干。从当时的人的角度看啊，家康已经不只是简朴了，简直可以说是吝啬。但是从现代科学的角度来看，他的饮食反而是健康的一大基础。 而且家康吃饭的时候呢，还讲究这个细嚼慢咽，甚至有传言说他立下的规矩里有一条是要求子孙吃饭每口必须嚼20下，这些其实都是现代提倡的健康理念。关于家康的长寿还有个好玩的事儿，德川家康手下有一个深得他信赖的大和尚，法号南光方天海。这个天海和尚的寿命也非常长，活到了107岁，一直到德川家康的孙子德川家光在位的时候才死。德川家康晚年的时候啊，经常找天海讨论这个有关长寿的话题。有一回啊，天海建议这个家康要松弛一些，家康一下就懵了，不懂天海说的这个松弛是指什么。天海紧接着补充道，我是在说男人的下面得松弛，那意思就是你要想活得久，就对床上那点事儿别那么上心。不过从后面来看，家康在这方面也没松弛到哪儿去，晚年的时候依然热衷于娶年轻的侧室，甚至60岁以后还能给侧室整怀孕了。家康的幼子就是后来继承水户藩、开拓水户德川家的那个德川赖房，就是家康在他60岁的时候要的。在咱们现代人看来实在是不可思议，任谁都得感慨一句老当益壮，宝刀未老。其实看了古代这些个帝王对长寿的追求啊，咱们不难发现这个所谓的延寿其实并没有多难，只要这个饮食注意健康，日常多锻炼锻炼啊，最重要的是别给自己找不自在，保持心情舒畅。除此之外，谁要是还去求什么仙丹妙药，靠那些邪门歪道来寻求长生，这纯粹是活腻歪了。按说历史上的这些皇帝老子们都应该能看明白一件事儿，那就是在自己之前是没有哪个皇帝真的靠仙丹实现了长生不老的。但即便如此，还是有那么多帝王不信邪，就觉得自己跟往圣不一样，自己能一直圣下去。在这些个帝王的眼中啊，吃丹药死了残了的那些人，那都是他们吃药的方式不对，要么他们炼制丹药的原材料不够纯，要么是吃药的人本身不行，德不配位，老天不愿意让他长生不死。但是我自己各个方面那肯定都是没问题的，所以自己应该继续坚定地沿着这条长生之路上下求索，是吧？那些支持和鼓励我的人肯定都是为了我好的，我得让他们多发言。而所有那些逆着我想法的人呢，定然都是不怀好意之徒，阻我长生与害我性命有什么区别呢？显而易见，在这种极端权力的环境中被精心呵护出来的认知偏差，让这些帝王活在了一个由所有人共同塑造的幻觉工程里。这个工程不仅可以自圆其说，还能诛杀意义，强化信心。那你说这个到了后来，他相信的还仅仅是丹药能让他长生不老的这件事儿吗？恐怕不尽然。其实他们相信的已经变成我才是天选之子，我和其他人不一样这件事儿了。而这种心理其实不光是历代的皇帝有，咱们普通人啊也常有，只不过我们没那么多资源能实现它罢了。好了，咱们今天就先聊这么多，欢迎您关注我们，加入会员，报名游学，谢谢大家。